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第25课。希伯来书第25课题目，论新约与旧约的比较。论新约与旧约的比较，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。现在我要把这一章的圣经念一遍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手织的，不是人手织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手献的。他落在地上敌不得伪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上帝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守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守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守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必快归无有了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很多次都引用旧约的圣经。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思想，为什么新约要设立，为什么旧约要废掉，新约比旧约有什么更好的地方。第一，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谈到旧约的祭司是在地上的，新约的祭司他侍奉的所在是在天上的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手织的，不是人 所知的。我们有旧约摩西造会幕的历史知识，以及所罗门王造圣殿的知识，我们都晓得，在出埃及记第31章里面，神叫摩西造会幕的时候，是有一帮得蒙神赐他们智慧的人，用他们的艺术才能来建造会幕，是人手手造的。而这个会幕经过几百年以后就没有再用了。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只拿里面的约柜，把约柜搬到圣殿里面，那个会幕就不再使用，也许是已经坏掉，圣经没有清楚记载。就是所罗门王所造的那个圣殿，我们如果看到列王记上，我们就晓得大卫王要造圣殿，因为他流血过多，神不许可，所以他就为造圣殿预备许多的材料。然后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也是用许多有智慧有技术的人来建造，也是人手所造的。而所罗门所造的这个殿，在经过差不多400年以后，当尼布加尼撒王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也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毁掉。后来过了几十年，当尼西米跟以斯拉带领以色列回国的时候，重新建造，这叫做第二个殿。但这第二个殿不久又毁坏了，所以当罗马的王管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希律王的提议之下，又有第三个圣殿的建造。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圣殿用46年修造的。可是这个圣殿到主后70年的时候又被毁坏掉，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再没有建造过。但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所在，就不是用人手所造的帐幕或是圣殿能够被人败坏的。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所在是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这是属灵的，这是神掌权的地方。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是在神的宝座右边做大祭司，这样新约的主、新约的大祭司就远远的胜过旧约的大祭司。第二样我们要思想新约比旧约更加优美的事，第三节到第五节说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比不得伪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例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形象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上帝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这三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，第一，旧约的祭司他们有照律法来献礼物和天天供奉的事，那这就是在利未记还是民数记里面清楚记载，这些祭司在不同的节期要献不同的礼物，又献不同的祭物。但是假如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，他所做的祭司之分如果还是在地上的话，那就与旧约这些东西岂不是重复吗？所以既然有了这一个地上的祭司之，天天要献礼物跟祭物 就不必再另外有一个制度了。所以耶稣基督所有的祭司之分，不是按照地上的样式，乃是照天上的样式。圣灵特别指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就是摩西所造的会幕所定的要像的礼物和祭物，乃是照天上所指示的样式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有人说，摩西所写的律法，摩西所规定献祭的条例，是效法埃及宗教的事。假如我们到埃及去研究埃及的宗教，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摩西所献的祭物，所有的礼节是跟埃及的宗教差不多一样。但是圣经这里特别强调，这是神警戒他要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虽然摩西造会幕跟规定献祭的事有一些像埃及的宗教，但是是神所指示的。换句话说，神把他分别为圣，以后神所指示的这些只能单单用作敬拜神、献神、献祭、献礼物。另外一样，这乃是说地上一些的样式是从天上指示的，所以不是天上效法地上，乃是地上按照天上所指示的去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。我们所有的礼拜的形式，也许有很多地方像其他的宗教一样，但是我们如果遵照圣经神所指示的，必须加以分别为圣，单单归神使用，同时专一的为神使用，那么就称为圣的了，那么就是上帝所指示的。我们晓得，当摩西带领一般有才能的人造会幕跟做大祭司的衣服，还有要献祭的各种仪式的时候，每样的东西都必须加以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以后，这个东西就是神圣的，就是归给主使用，不能再做别的用处。其他的宗教很多东西用在祭偶像它是敬拜的事上，但然后人又拿去用，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大很大的分别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乃是天上原来的形象，而地上的一切是根据天上所指示而做的。所以新约的形象乃是天上的真相，而旧约的形象乃是模仿还是按照天上的形象而做的。因此不是新约效法旧约，还是新约废掉旧约，那是因为旧约的礼物跟祭物还有各种的礼节是照着天上的指示，而且他们虽然得了天上的指示，但是在运作的时候，在实行的时候仍然不完全，有许多的失败和亏欠。因此神就不要再用地上的形式来要按照天上的形式。而什么人能够真正把天上的形式带给我们呢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他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胜过天。耶稣基督从天降下又是在天，所以他知道天上的样式是什么。天上的样式是没有空间的间隔，天上的样式是永不改变，天上的样式乃是圣父圣子圣灵完全合一的样式。所以新约的样式是天上的样式，是真体，而旧的样式是模仿天上的样式。所以新约在祭司 献祭的事上还是献礼物的事上是比旧约更加的完全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新约比旧约更美的地方的第三点，就是新约的职位是比旧约更加的圣洁完全而没有瑕疵的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六跟第七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业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助寻求后约的了。这连接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前约就是旧约有很多很多的瑕疵，很多的污点，很多不完全的地方。因为有很多不完全有瑕疵，所以需要寻求另外一个约。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，以色列人在献祭跟守安息日等等的事上常常发现许多的困难。他们很难遵守安息日，他们很难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献上各种各样的祭物，所以他们常常把好的换个不好的，他们常常以次好的代替好的，他们常常用各种的诡计在祭物上来犯罪。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在以色列献祭的事上行出暴行，抢夺祭物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什么呢？你们献祭岂是献给我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常常献祭不过是表现他们宗教的心，而并不是真正的奉献给上帝。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事上常常也很不诚实，做了许多不当做的事。他们常常把常备的不应当献的献给上帝，因此神厌恶他们的祭物，这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可以看到的。而且他们常常在一面献祭敬拜神的时候，一面又拜偶像，这是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可以看见。所以在旧约的献祭的事上有很多很多的瑕疵，不完全的地步，所以必须寻求一个更美更完全的这个约。不但怎样，在第六节里说到耶稣基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这更美的职任乃是一次而永远不改变，这更美的职任乃是在天上的正帐幕里面的这一个职任。这里也说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耶稣做中保的事我们在第七章里面已经讨论过。那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就是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做中保，他所担任大祭司的所在是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，而这个中保是一次而永远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所做大祭司的工作，或者做新约的中保，是凭着神更美的 应许，这更美的应许乃是一次的救赎，永远有功效的救赎。这更美的应许乃是神与蒙恩得救的人要成为父子的关系，要有永生的保证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但担任更美的职任，做了更美之业的中保，他也把那更美的应许带给我们。现在我们又来继续来看新约比旧约更完美的地方，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三节。第八节到第九节，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这连段的经文其实都是引用旧约的，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。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这里所谓新约并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以后神才成就的，那是在旧约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毁坏神的约，不遵守神的约，神已经就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了。在这里新约怎么样比旧约更好呢？我们看第八节，这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大卫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他们手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这连接的圣经就是说旧约的不完全，神虽然按照他信实的应许，应许亚伯拉罕要救赎他的后裔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，但是以色列出埃及实在是一件非常不甘愿的事。我们看到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还不断的想要回埃及，就可以知道这件事。在民数记第十三章里面，我们看见当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迦南的情况的时候，他们回来报告，十个人报恶信，叫国叫许多以色列人很想另外一个领袖回埃及去，他们是这样的，不相信神的话。所以那个旧约神年前整个民族出来，但是这个民族是很不甘愿的，因此他们失败，就都倒地在旷野，他们是没有恒心遵守神的约，因此神说我也不理他们了。那么在新约怎么样呢？耶利米书又告诉我们说，神要把他的约要写在信徒的心上，同时神要做他们的上帝，这些信徒要做神的子民，他们不是用人的教导，乃是用圣灵的教导，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从小到老我们都要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同时神要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。那么这个新约也可以说是生命的约，因为约是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基督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那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那是写在心板上。所以新约是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生命写在我们的灵魂里面，把他的真理，把他的条约，把他要我们明白的知识写在生命里面，是借着圣灵写的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在新约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教导明白真理，因此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读圣经，靠圣灵的教导来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的真理，圣灵又帮助我们去遵循圣经的真理。当我们在遵循圣经真理的时候，如果遇见困难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那一切的困难，用真理来得胜，用真理胜过撒旦的试探，用真理胜过罪恶的引诱，用真理定时自己的情欲，用真理来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有力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生活。当我们有上帝的生命，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当我们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。我们如果单单活着上帝的形象，那我们真的就与上帝合一了。那这是整个新约真理的精华。我们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，靠着圣灵的帮助不断地进到这个地步，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新约就很完满的在我们身上应验了。这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既然受新约，那以前的约为旧了，那建旧建设的约就必归于无有。那这一节的圣经意思不是说把整个旧约都除掉，我请大家要注意，这乃是说那些条文所规定的这个礼节，或者条文所规定利未人做祭司的那个条文，这些约要过去。但是在旧约里面，那许多律法所教训的经义，就是爱主、爱人、爱自己这个真理，那没有废掉的。还有神的应许也没有废掉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，千万不要把旧约跟新约对立起来，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了新约，那么旧约的圣经完全不要。不是的，新约与旧约是合一的。新约里面的真理很多都是根据旧约而来的，我们要明白新约必须好好研究旧约，但是不要照着字面的意义或者是照着形式来遵守旧约的真理。我们呢要明白那个经义，那个属灵的教训，这样我们在应用旧约的真理的时候就非常有获利。这真相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写的那个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，这个经义就是圣灵。我们研究神的话语要靠圣灵，我们遵循神的话语要靠圣灵，我们的见证要靠圣灵。这就是把新约的经义显明出来，然后我们就真正活着在新约里面比旧约更美的生活了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正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